好，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马太福音的第十讲，骑驴进城。那这名字好起，这一部分名字好起，但这一部分呢不是特别好讲。好，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马太福音其实是一本非常犹太化的福音书，也是一本教导的福音书，里面马太把耶稣的教导集中的放在一起，所以比较清楚。那么此前呢，耶稣通过一些事例已经向大家展示清楚他是弥赛亚。那么马太收集的这些事例呢，都是在旧约先知所预言过的，比如说瞎子能看见啊，瘸子会走路啊，聋子会听见啊，死人会复活啊，大麻风病会洁净啊，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所有这些先知预言过的这些神迹和奇事，在耶稣一一的都实现了。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那位基督。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耶稣通过门徒呢，要把这个信息交给门徒，让门徒认识到这一点。所以经历了这些神迹奇事和神的大能的门徒呢，最终在这个黑门山下，叫那个地方呢，他问彼得，你到底说我是谁？那么彼得认清楚说，你就是耶稣基督，你就是神的儿子。那么耶稣说，这时候说呢，我要把教会呢建在这个根基上。那么说这两件事做好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教会要建在神的儿子这个根基上。那么耶稣的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从北边的这个黑门山那地方呢南下到耶路撒冷去，来实行他的使命。那么前面讲的都是理论部分，那么具体如何执行这个部分呢，他讲了三次，说他要去受死，要在第三天复活。那么好，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就是耶稣已经从黑门山脚的南下到达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了。那么从今天开始，也就是圣经上讲的那个耶稣的受难周，就是最后那一周。这一周呢，是从礼拜天开始到礼拜天结束。耶稣是礼拜天进的城，也是礼拜天早上复活的，所以整个这一周的时间就是我们下面今天开始要介绍的。所以今天这一章就是他进城的这一段，这个时间呢是礼拜天。好，从圣经的第21章开始，耶稣和他的门徒将进耶路撒冷，就到达南下，到达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这个地方，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有驴驹和他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问说为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走。这事的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骑着驴，就是驴的驹子。那么这段话呢，是耶稣进城的时候子前的一个交通工具，就是那个驴驹。这个驴驹呢，在先知这个撒迦利亚书里面就讲过。那么撒迦利亚距现在呢，差不多有600年的时间，也就是在600年前这件事情已经说过了。所以马太特意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说耶稣的这个行为呢，是先知曾经预言过的。在这个地方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信息，我们知道所有的君王进城的时候一般骑的都是马，不骑驴的。那么骑驴呢，是一种温柔体贴的象征，而不是一种君王的象征。所以这是马太透过这个事情要告诉当时的人，你们的王来，这次来不是为了征战，或者说不是为了像他们所理想的那种征战，而是谦和的骑着驴来。这是这一段是先知的应验。那么下面有一段就有意思了。那么他进城了，骑这个驴子进来，你会发现牵着驴和驴驹来了，把自己的衣裳呢搭在路上，要让耶稣的驴子呢从他们的衣服上走过去。众人呢，好多人还拿着树枝铺在路上。这个树枝呢，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只是用了两个字，树枝。但是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记载，它是橄榄树枝，也是棕榈树枝，就是这个树枝不是别的树枝的，是从棕榈树上面撇下来的。我们在南方人都知道，棕榈树的树叶是很大的，对吧？铺在地上的话，可以遮盖很多的地面。 其实用棕榈树的这个枝子来铺地呢，是一种还迎仪式，就类似于我们中国人说什么什么官来，我们需要加道欢迎。我们中国人的做法是站在两边，但犹太人的做法呢，就是把棕榈树的叶子铺在地上，让王的脚不要弄脏，或者是把自己的衣服铺在地上，让王的脚不要弄脏。所以你能看到这个仪式，实际上当时的民众都在欢迎一位君王入城，所以这个仪式是一个君王入城仪式。所以这样一做呢，那么前后的众人都喊着说一句话，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的何撒那。那么这里面有个专业名词，何撒那这个词呢是犹太人专用的词汇，它的意思呢就是祈求拯救的那一位来了。所以大家对耶稣当时的期望是很清楚的，第一他是君王，第二他就是那个拯救的人，我们救赎的那一位来了。所以你就知道耶路撒冷城的人其实对耶稣进城是非常清楚的，他们在欢迎谁，他们要干什么，非常清楚。所以合城的人就非常震惊，非常惊动，说都在问这个人是谁呢，这不是那个拿撒勒那个先知耶稣吗，怎么突然有这么高的身份呢。所以你就在城里面其实对耶稣当时的身份既清楚又感到惊讶，因为他的出生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又不是出生在这个很高贵的家庭里面，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但是如果好多人不懂家谱的人的话是看不懂的，懂家谱的人一看就明白他出自大卫的子孙，他是有王室血统的。所以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犹太人是明白的。那么关于这个棕榈树的话，圣经当中有两处非常重要的记载，一处呢就是在福音书里面说他们迎接耶稣入城的时候用的是这个棕榈树的叶子树枝，还有一处是在启示录，启示录的第七章里面记载说外邦人有各很多的人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到这个耶稣的宝座前，那么在宝座前的时候这些人拿手里拿着什么，手里拿的就是这个棕榈树枝。也就你看这个地方欢迎耶稣入城的是犹太人，启示录里面拿着这个棕榈树枝欢迎耶稣这个君王降临的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是外邦人。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只有这两处记载过这个棕榈树的事。好，那我们现在我们要看一张地图，要读明白犹太人的这个心态以及他们为什么会发生后面的事，我们一定要看好这张地图。这张地图的上面这条线就是耶稣从北边黑门山下来，经过耶利哥城到达波发起，波发起就是在橄榄山上祷告山那个地方，然后呢从圣殿的北边进去。那么北边这个门呢，我们知道圣殿北门叫阳门，那么从这儿进来以后呢有两个重要的建筑物，我们要脑子里有概念，第一个就是它的左手边也就是南边的圣殿，第二个建筑物就是它的右手边也就是北边的当时的罗马帝国的行政公署，这个地方叫安东尼堡，住的呢就是比拉多，当时的这个犹太巡抚比拉多，也就是他地方，这个地方是罗马政府的办公室，最高指挥官的办公室。那么你如果你是一个犹太这个犹太民众的话，你在欢迎一位君王入城，你希望他进城干什么呢？这个是我们要读懂下面部分的最重要一个问题需要问的，你期望耶稣进来干什么？你是让他进来北上把那个安东尼堡给毁了，来解放犹太民族，让犹太人重新得到他们的国家，建立他们的这个强势，还是你希望他南下进入圣殿来再做殿的主人？那么这两个就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一种是政治型的，一种是宗教型的。所以民众对他的期望其实期望很高，高在希望他进来以后把安东尼堡给毁了，然后呢犹太人从罗马帝国独立出来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他们可以重新在世界上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是所有的犹太人心里面所期望的。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下面耶稣做的事恰恰不符合他们的意愿，所以这也是他被杀的主要原因。好，这个地图里面还有一个地方我们要明白，这个地方 在西南角、东南角有叫伯大尼。你会发现耶稣在后面的记载当中，耶稣并不住在圣殿，而是住在这个伯大尼这个地方。我们一会儿会告诉大家为什么他不住在那儿，要选择2公里以外的一个小地方叫伯大尼。我们一会儿会涉及到这个。那我们说这种地图里面要看到一个伯大尼，一个是这个圣殿和这个安东尼堡所在的位置。好，那么好，下面就开始介绍耶稣进城了。进城了以后，他没有去北边，他去了南边，进了神的殿。那么好多人感受，你进神的殿，你去讲一场道啊，或者是你在那做一个布道会啊，或者是开做一个神迹奇事，这是大家期望的。但是耶稣做了一件非常令他们惊讶的事，他进入神的殿，赶出一切做买卖的，推倒兑换银钱子人的镯子和卖格子子人的镯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那如果你是犹太人，你对这个行为高兴吗？很显然，你这个行为不符合你的期望。你不希望一个犹太人把自己的圣殿里面正常的秩序搞得一塌糊涂。按照他们正常的去秩序的话，到那儿是有买有卖，你想去奉献可以兑换银钱，什么样的币到那儿都没问题。你没有拿祭物，到那儿去买只鸽子、买只羊，什么都有，很现成，非常方便。这是他们正常习惯的生活。但是耶稣却说，你们把祷告的殿变成了贼窝。所以犹太人对这件事非常反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在圣殿里面呢有好多有病的人，比如说瞎子、瘸子、其他人，耶稣全给治好了。这件事情呢，好像从表面上看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件事对于在圣殿里面的那些神职人员来说却不是一件好事。因为神职人员做不到的事耶稣做到了，神职人员就会产生一些嫉妒。于是呢，就出现下面这个问题，祭司长、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这些事，又听见有一个小孩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也就是拯救者大卫的子孙来了，这句话这个意思，他们就甚是反感。你知道反感的人不是一般的百姓，而是神职人员、祭司和文士。于是呢，他们就跟耶稣说，耶稣啊，你看到这些孩子这么讲，你不介意吗？难道你不制止他们吗？他们在说这个健忘的话。那么耶稣给他们回答说，这些孩子说的是对的，说经上记着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你们没有读过吗？因为问他的人是祭司长和文士，他们对圣经很熟的，所以耶稣问他们，这些经文你没读过吗？现在站在你面前的就是孩子们所说的，是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所以这件事应验在诗篇里面曾经提到过，诗篇的第八章和以赛亚书的56章当中都讲到这一段圣经里面的两个应验，一个是祷告的殿变成贼窝，是出自以赛亚书；一个是何撒那要归于大卫的子孙，这句话出自孩子的口里面，是在诗篇里面。所以这两件事情做完以后呢，耶稣做了另外一件事，于是他就离开了耶路撒冷，来到伯大尼，就是我们刚才看的东南角的一个城市，在那里住了一宿。那么这件事情是发生在礼拜二，我们知道第一件事情发生接近圣殿是礼拜一，那么第二件事就是过了一宿到了礼拜二。礼拜二早上呢，耶稣回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他肚子饿了，于是就看到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他就走在前面呢，上面找果子吃，结果发现上面没有果子，只有叶子，于是呢就对那棵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立刻就枯干了，这实际上是一个神奇奇事。那好，对我们这些一般人来说，你看到这样一个事你只是惊奇而已，但对犹太人来说，咒诅一棵无花果树就等于在咒诅犹太民族。因为在整个圣经里面，犹太民族的象征就是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就代表着犹太民族。所以门徒看见了就对这件事感到非常奇怪，他说，这无花果树怎么立刻就干了呢？ 于是耶稣给门徒的教导其实没说无花果树代表什么，而是说这信心有多大。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怀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那么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礼拜二，所以你会发现耶稣进去城里后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他在圣殿里面把那些做买卖的全部赶出去了，他对圣殿非常不满，他说是祷告的殿你们变成贼窝了。第二件事，他说你们作为一个圣城耶路撒冷，就像这个无花果树一样，你们本该结着丰富的丰硕的果实，结果你们只有叶子没有果子，所以你们将受到咒诅，像这个树一样要枯死。然后耶稣就离开了，住到伯大尼去。哎，现在我们要稍微看一下伯大尼这个地方，有一家人是非常重要的，在圣经当中，第一个拉撒路，拉撒路是死而复活的一个人；第二个就是拉撒路的姐妹们，两个妹妹玛利亚，玛利亚是最爱主的，坐在主的脚前听到的那个玛利亚；第三个人是玛利亚的姐姐，就是那个马大，忙来忙去侍奉主的人。好，为什么耶稣要住在这儿呢？因为这个地方具有了三个重要的特征，有复活的生命，有愿意聆听主话语的，有愿意服侍在主脚前的。一个教会如果有这三样东西，主就在你的里面，主就住在里面。一个圣殿里面没有祷告，没有神的灵，没有复活的生命，没有教导主话语的人，神是不会住在那个地方，连耶路撒冷的圣殿都不例外。所以今天这些教导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的教会里面必须具有这三样东西：复活的生命、聆听主的话语和侍奉在主的脚前。如果缺少里面任何一个，主是不会住在那儿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那个地图，在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明白耶稣为什么不住在圣殿里面。按道理说，圣殿是什么地方？神的居所，是耶和华的宝座。那么神的儿子来里面住在圣殿里面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神耶稣却不住在那儿，因为他缺乏三样重要的东西。好，这是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两个问题一出现以后呢，人们就会对他产生质疑。怎么质疑的呢？就是宗教的领袖嘛。这些宗教领袖有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他们就问耶稣说，你仗着什么样的权柄来做这样的事呢？给你这个权柄的到底是谁呢？好，当你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知道这些人有没有答案？其实这些人心里面非常清楚他有什么样的权柄，也非常清楚这权柄是来自哪里，因为他们已经和耶稣经历了三年多的时间了，他非常清楚。但是耶稣呢，其实也没有正面回答他，他是透过一个例子来回答他。耶稣回答他说，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如果能回答上来我的问题的话，你前面的问题就解决了。那么耶稣的问题就是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于是呢，法利赛人长老祭司长就明白了，他说，如果你说约翰是从天上来的，那你们为啥不信呢？他说，如果你说他是从人间来的，那这么多百姓去信，那不反过来揍你吗？所以这个耶稣这个问题实际上回答了法利赛人的问题，他说，我是天上来的，你们为什么不信呢？如果我是地上来的，你们信又有何用呢？所以你说耶稣六这个例子实际上回答了当时法利赛人和这个长老祭司长的问题。所以这个地方他说，好了，你们既然回答不了我的问题，那我也不再告诉你了。实际上耶稣告诉他们，已经清楚告诉他，他是从天上来的权柄，从父来的。所以这个权柄指的是什么？就是前面说的那个清理圣殿的权柄，因为没有人可以在圣殿里面胡作非为的，对吧？只有神可以。第二个，医治疾病的权柄，在圣殿里面那些神职人员治不了的病，耶稣治了。第三个就是咒诅无花果树的权柄， 没有人曾经咒诅过无花果树，而果树立刻枯干了。但是耶稣做了这样一件事，所以他们问这个权柄，实际上耶稣用巧妙的这个约翰的洗礼的例子回答了他们。好，下面呢，耶稣开始教导他的门徒，这个都是发生在礼拜二这一天里面。耶稣和他的门徒有一段很长的教导，这个教导呢，可以叫做天国的比喻。他的比喻的第一个，我们这每一个比喻背后都要讲一些核心的问题啊。第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一个呢是大儿子，来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呢，自己懊悔就去了。但又来对小儿子说，你去葡萄园干活吧。小儿子回答说，我去。结果呢，他没去干活。那么很显然，这个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而已，是一个例子。那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想这两个儿子哪一个是遵行父命的呢？那很显然门徒回答很清楚的，他说大儿子呀。然后耶稣就把这个例子呢用在当时的现实情况当中，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的还是懊悔去信他。所以耶稣从这个例子上讲什么，就是以色列人当中呢，有一部分人会像大儿子一样会信，会跟着去做，有一部分人呢就像小儿子一样说去而不去。那么谁是这个大儿子呢？就是这些税吏和娼妓。那谁是这个小儿子呢？就是这些祭司和长老。那么祭司和长老其实在圣殿里面侍奉的人，他们对上帝的话语是百从百应，圣经怎么这个律法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去顺应。所以他就像这个小儿子一样，一说是我去，但实际上他没行为，没去走。而这些税吏和娼妓呢，正好相反，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很高的这个社会地位，他们属于这个罪人，被犹太人认为是罪人，所以自己知道自己卑微不该死，但实际上呢去做了的这些人将来会晋升的国度。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比喻里面很重要的信息，在神的国里面，不是你的身份贵贱，不是你是不是犹太人，而是在乎你是不是认识自己的罪而悔改懊悔然后去做，这个是核心。所以他讲的呢是犹太人，这里面不涉及到外邦人的问题，就在犹太人当中能不能进天国，不是因为你是神职人员还是税吏还是娼妓，而是因为你是不是悔改要跟着耶稣去。这是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呢，耶稣讲的就超出这个范围了。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家主建了一个葡萄园，那么围上围墙，挖了酒窖，盖了一栋楼，然后呢就把这个葡萄园租给一个园户。那么很显然，这个园户假的是谁，就是以色列人。这个家主是谁呢，就是上帝了。上帝把以色列这个国家交给以色列这个民族园户，然后他就往外国去。他说到收果子的时候呢，他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那么园户呢就把仆人拿住，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然后用石头打死一个。也就是说，主人来收这个果子的时候没收着，人也给打死了。然后主人又派了一批仆人去，这批仆人和前面一样被杀被打了。那么园户呢照样做了同样的事情。于是呢这个主人就说，那既然仆人去可能身份不够，那我让我的儿子去要这个果子去，他们应该尊重我的儿子才对啊。结果呢园户们看到是儿子，他们就认识到说，他说这个人就是将来要承受产业的，但是如果我们把他给杀来的话，这园子就是我们的，把继承人一杀，那园子不就是我们的吗？于是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把他杀了。那么园主回来的时候怎样处理这个园户呢？这是耶稣讲完这个故事问底下的人， 说这样事情发生以后，原主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呢？他们的回答是，要下毒手除灭那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按时后交果子的园户。所以你看这个比喻里面，他在讲，实际上是讲犹太人和外邦人。他说上帝把以色列这个国家交给犹太人，派了一批一批的先知来告诉他们该在上帝面前悔改，结果全部被打被杀。他最后把耶稣派来作为神的儿子，结果他们说这是承受产业的，要把他杀了。那么后来这个园子怎么办呢？上帝要惩罚那些不义的园主，要租给另外的园主。那么这个园主另外的人指的是谁？就是外邦人。所以这就是今天福音从外邦开始起发起发开始发展，从犹太起家，但是从外邦发展，原因就是在这儿，因为换了一个园户，家主把这个园子租给了，就是把神的教会交给了外邦人来起家。所以这个比喻里面讲的比上一个比喻，从犹太人内部到犹太人和外邦人。他讲的第三个比喻，这个比喻呢是讲给那些实际上是在讲给那个第二个比喻的后半部分啊，当然一会儿讲第三个。那么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那么这篇是出在诗篇的118篇里面有过这样一段记载。其实我们要读明白这一段呢，我们要知道一下当时建筑工人里面的一个技术活。匠人呢，就是专门处理石头，就能把一块石头呢搞得四四方方的，上面刻上这个雕纹啊，或者刻上花纹啊，这个叫匠人。房角石，房角石就是类似于第一块定方向的石头。我们这一代人好像搞建筑的人不是很多。如果你做建筑的话，你会发现以前的人建筑，你怎么知道你这个底面是平的呢？它是一开始在一个角上也要放一块最大最正最方的石头，然后从那块石头呢往各个方向去量，让四个角全部平了。那么仅仅你有水平仪，你往任何一个地方一放，海拔是多少高度，你就很快就知道是多少高度。那时候没有这些设备，怎么办呢？就靠这块房角石来定这个房子的基准。如果房子基准不平的话，房子是要倒塌的，盖得越高越不稳，对吧？这个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所以这个地方耶稣讲的是说，匠人是谁啊？就是那些神职人员，他们最应该知道耶稣基督是什么样子。结果呢，他们把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那个房角石，耶稣基督的给撇到一边，不要了。这个句话就讲的这个意思。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些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砸碎，这石头掉在谁身上也必被砸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这个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就要想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为他以他为先知。所以你能看到这个例子，第二个比喻，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文士都听明白了，这个例子是在讲他们，说他们太不像话了，没有把神的原则做好。那么第三个比喻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喻，它既不是在讲这个一个国家，也不是在讲一个民族，它是在讲人。他把这个范围缩减成人，说耶稣对他们讲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办一次结婚宴会，他就打发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说，我的筵席已经备好了，牛肥牲畜都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宴。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的地里去，一个去做买卖，其余的呢就拿住他的仆人凌辱他，把他们杀了。那么王大怒，发兵出面那些恶人，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呢你们要到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宴， 那些仆人就出去，在大路口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宴席上就坐满了客人。好，这个地方的第三个比喻告诉我说，耶稣说他的宴席，娶亲的宴席，就是上帝给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娶媳妇。我们知道耶稣的媳妇是谁啊？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所以基督徒被称为心腹，就这个意思，是耶稣基督的亲生媳妇。那么上帝说，我原来招好的人，就是我约定好要请的人是谁呢？犹太人。我请了一遍又一遍，他们干嘛？他们去种地做买卖，不来。那么后来我请了一专门吃饭的人，不是我原来想请的人，我请他们来了，他们就坐满了我的宴席。好，这个部分是可以理解的。下面的问题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请进来的客人当中呢，耶稣看到有一位没有穿礼服，就对他们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传死患的人说，捆起他的手和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他在那里必哀嗤哀哭切齿了。因此被招的人多，雪上的人少。这个地方大家有时候会有一点困惑，说这个人不穿礼服，有可能没礼服，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在当时的那个犹太文化当中的话，一场重要的婚礼的话，婚礼的主人会准备一些这个礼服给大家，给客人穿的。要重要的客人他来的时候呢，主人会备用礼服的。所以不是，你看，所以有人说你为啥不穿礼服，这个人为啥说无也可答，就是说他没有理由，是因为他不穿。所以耶稣基督呢，在其他方面的这个记载里面说，是我们公义的外袍。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地方要非常小心，我们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有信心可以进去，但是一定要穿上耶稣基督公义的礼袍，否则的话王会非常愤怒，会把你绑起来扔到外面去。就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父主的筵席是一个部分，还要穿上耶稣基督公义的外袍，这才是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存活的原因。好，除了这些比喻以后呢，你会发现耶稣讲完，那么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就开始这个责难耶稣，他发一些刁难的问题。这里面我们要有几个问题，要一会儿要看。那么第一个问题是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来提出来的。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神职人员，西律党人呢是一个政治人物，是给西律王收税的管理的这个行政人员，是政治人物。那么这两个党的人实际上平时他们是互相对立的，因为互相之间有矛盾，但是在耶稣试探耶稣这个问题上他们是统一的。于是呢，他们就问耶稣一个问题，他说，你是诚实的，又传神的道，又不徇私密，不徇私情，不看外貌，那么我们现在问你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给凯撒纳税可不可以？那么这个问题很显然是挑战性的，你说可以吗？那么你就是卖国贼，你给外国人，给罗马政府交税。你说不可以吗？你就违背这个罗马律法，你会受到惩罚。但是耶稣的回答，其实我们要看他非常高明。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是假冒伪善的，所以他就说，假冒伪善的人呢，这个词就出在这个地方，说你明知道这样是挑战性的，故意试探上帝的这种作为就是假冒伪善。说你为什么试探我呢？于是耶稣说，拿一个钱币来，他们就拿了一个钱币，上面印着号和这个像，就像我们今天的钱币上面一面印着这个号，一面印着像。他说这号是谁呢？这像是谁？他们说是该杀的。所以耶稣就在这地方讲了一个至理名言，他说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到这个答案以后非常稀奇。这个地方的教导其实非常清楚，你会看到人们关注的问题是地上的事，总想着地上要不要给罗马政府交税，犯不犯法。但耶稣实际上讲了一个回答的问题，是说你们的视角需要放正确，要分别归属。任何一个人在地球上生活，你总有属世上的东西，这些东西留在世上，你同时要有属天的归属，你要带到天上去。 所以像我们一个人，我们的肉体永远是会留在地上，我们的肉体将来是不会进入天国的，所以我们的灵魂需要进天国的。所以呢，这个地方讲说，不要用地上的思维模式来考虑天上的事儿，天地之间是有差别的。所以归给刚属神的归给神，属地的留在地上，不要把这两件事混在一起，这是耶稣给的答案。所以对他们来说很挑战。第二个难题，他说撒都该人来提问，因为撒都该人是不相信这个复活的，所以他们提一个问题是和复活有关的。他们的问题很简单，他说一个人娶了一个媳妇，这个人呢有七个弟兄，娶了媳妇以后死了，那么这个嫂子呢就第二个弟弟娶她立后，结果第二个儿子死了，以此类推，七个儿子都死了。他们的问题是说，复活以后这个妇人是哪一个男人的太太？他们的问题非常简单，因为他们不相信复活，所以呢他就说，那这样的不是很矛盾吗？复活以后有七个先生吗？这不违背摩西律法吗？所以耶稣给他的回答非常简洁，也非常的革命性。他说你们错了，大家注意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错了，错在哪呢？这个是一定要搞清楚的。他们错在几个地方，因为不明白圣经，这是他们错误的第一个。他们读圣经，但他们不明白圣经。第二，不晓得神的大能，这是他们错的第二个方面。错的第三个方面，就是你错在不相信有复活。撒都该人是不信复活的，但是如果你不相信复活，你怎么相信神的大能呢？复活这件事情是神成就的，是神的大能。你不相信复活，你怎么相信圣经呢？圣经告诉我们人要复活的，所以这是他们错了。这个错其实在我们今天的好多基督徒里面也会有，我们经常读圣经啥都明白，但是我们呢又不愿意去相信他，甚至不愿意相信神有这个神迹奇事的大能，都不愿意。但是耶稣跟在这个地方给他说论到复活的事，他说经上所写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你的神，对以撒说我是你的神，对雅各说我是你的神。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所以耶稣的教导这个地方给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如果你不相信复活的话，你是个死人，上帝和你没关系。如果你相信复活的人，才会有神与他同在。所以你们完全搞错了，不要用地上的事来完成天上的事。他说天上将来这人复活以后呢，既不娶也不嫁，这个人既不是老大的媳妇，也不是老二的媳妇，这个人是谁的媳妇？是耶稣基督的媳妇。所以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所以你看到耶稣给他的视角非常清楚，这是他的第二个难题。第三个难题是法律法师提出来的，这每一个人都是专业人员提专业的问题。律法师是专门教导律法的，所以他对摩西律法非常清楚。他们就问一个问题非常简单，他说夫子啊，律法的诫命当中哪一条最大？我们知道律法当中也犹太人一共613条，其实里面没有大小之分，你只要违背一条律法，你就违背了摩西的全部律法，对吧？你不能说我违背这一条那一条好的摩西律法你就走手了，不是这样子，你违背一条就都违法了。但是耶稣给他回答的说，你们不是问一条最大吗？我告诉你有两个总纲，第一个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个爱人如己，这就是诫命当中最重要的两个总纲。所以你可以发现他们问的问题是要一条最大的，耶稣给他回答的说一个人需要有两方面，在上有天，在人在地有人间有人。所以你要在上爱神，在地要爱人。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律法师错误了一点是什么，他们忘记了在上还有天，他们只关心这个律法如何约束人。神给他们告诉我说两条总纲，不是一条诫命。好，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呢，这都是他们专家提出来的，那么现在该耶稣了。耶稣发问问他们一个问题，耶稣的问题呢 问的非常的核心，他不问别的。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你可以发现耶稣问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你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一条，耶稣是谁，基督是谁。以致耶稣跟他们说，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称他为主，说主对王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把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又怎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起，再也没有人问耶稣问题。那么耶稣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呢，没说他们对还是错，他们说对了，他们说对了，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但是耶稣的回答告诉他们说，你们诗篇没读过吗？诗篇里面110篇的第一节里面就这么讲的，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但基督也是大卫的主。所以你们要明白这个概念，不要让人间的眼光限制了你对基督的认知。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从大卫的血统而出，但基督远远大于大卫，他是大卫的主，而大卫是他们当时最尊重的君王。好，这是他们之间的问题辩论。你会发现他们提了一些专业的问题，耶稣只提一个问题。问题辩论完以后呢，耶稣不跟他们谈话，耶稣开始和他的门徒谈话。说那时耶稣就对门徒众人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仿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却不能行。这个地方耶稣给当时的门徒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虽然他们有严重的问题，但是他们的教导神的话语是真实的，你们要听，你们要遵守。他们教导的话是出自圣经，圣经是神的话，要遵守，但是他们没有行为，你们不要效仿。他们的行为是哪些不要效仿呢？比如说他们把重担放在别人的肩上，自己不可动，这件事你们不要效仿。他们做事有意让人看见，喜欢坐高位，喜欢坐首位，这件事你们不要效仿。他们在监视上问人的安，喜欢人别人称他为拉比，这个事你们不要去效仿。他说你们不要随意的受拉比这个称号，拉比这个称号是非常严肃的，你们也不要随意受别人称你为父这个称号，因为只有一位是天上的父。他说你们也不要受人称你为尊敬的老师，你们也要非常小心，因为有一位师尊，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地方耶稣给门徒回答的问题非常清楚，法利赛人并不等于神的律法，他们教导律法，但他们的人的行为却很糟糕，所以不要去效仿他们的行为，但要听从他们的教导。这是耶稣给门徒的。他同时说，法利赛人因着这个行为上的这种做法呢，他们有祸了。上帝实际上耶稣对他们有一个咒诅，有祸了，实际上是一个咒诅的话。他讲了这么七条大的罪状，我把中间的经文删掉，我光把因为这个部分写出来你就知道了。说法利赛人有祸了，第一个，因为他把天国的门给关了，自己不进去还不让别人进去。所以这个里面在讲什么？在讲自己和别人的事。说法利赛人应该是天国的这个把门人，应该把人带入神的殿堂里面来，结果他们把神的门关上，他是自己不去，他不让别人去。第二个因为是因为他勾引人入教，全把人带入地狱。这个地方就是教与国的问题，就是说入教和天国是两回事。这个我们今天的信仰不是信仰一种宗教，而是信仰一个人，耶稣是基督。这个是我们信仰当中经常会犯的错误。我们认为我们信仰的是一个宗教，其实不是。犹太成为一个宗教，相反把人带入地狱当中，这个是非常可怕的。第三个，他说因为他们指着殿起誓，也指着金钱起誓，这个说你们以后要注意什么是殿，什么是金子，什么的殿是无法用金子来取代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世界上说，不要为金钱所诱惑， 当为神的事为念。第四个，他说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十分之一献给神了，但是把公义、怜悯和信实呢，你忘得一干二净。这个地方在讲物品和人的心。我们对神的奉献不仅仅是金钱和物质的奉献，最重要的奉献是心怀和意念的奉献。法利赛人没这个。第五个，他说你们像洗净的杯盘，外面看起很干净，里面却盛满了各种的勒索和放荡。这个是在讲洁净和污秽的问题。你外表洁净，里面也洁净，外表污秽，里面也污秽，所以一定要把污秽和洁净搞清楚。污秽是不太容易洗干净的，如果脏了的话很容易洗干净。第六个，他说你们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装着死人的骨头。这个在讲里外要合一，如果内外不合一的话就会出问题。第七个，他说你们建造了先知的坟墓，修饰异人的坟墓，表示你敬虔还是杀人。犹太人因为守犹太教而杀了太多的先知和基督徒。这个地方耶稣克老说法利赛人有祸了，就是因为这七个重要的原因，说祸要临到你们。好，那么最后呢，耶稣告诉我们他为什么不住在耶路撒冷。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警戒，神的家里面，圣殿里面充满了杀戮，充满了拒绝，将要变为荒场。这是对我们今天教会的警戒。我们的教会里面如果充满了杀戮，充满了嫉妒，充满了纷争，充满了拒绝，上帝是不会住在那个样教会里面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警戒。神没有住在圣殿里面，相反住在一个小镇里面。所以今天的信息的量很大，里面我很快地给大家做一点回顾，但是我们需要看好这三件事：耶路撒冷城、上帝的居所、大卫的君王的城。结果在圣殿里面没有祷告，却是一个灾祸。作为圣城，没有有一大批神职人员，且没有真正为神当家的，全是一些恶人当道。在侍奉上面，有一大批护教的人在那里，且耽误了神的国度，就他们因着护教而把人带入地狱，且把天国的门给关上。所以你能看到耶稣的整个进入耶路撒冷以后，看到他的圣殿，看到他的圣城，看到这些人的侍奉以后，他对耶路撒冷的感觉是什么？你将变为荒场，我不再住在这里。所以他离开了耶路撒冷城，住在伯大尼这个小镇上面。那个地方有复活的生命，有聆听主话语的，有侍奉在主脚前的。所以这段信息呢，对很沉重。其实你读福音书的时候把它放起来看的话，对我们的今天的教会非常沉重。我们今天的教会一定要知道这重要的部分，教会是神的殿，要以祷告颂赞来充满，不要让它变成一个贼窝。教会也是神的城，是圣城，是神掌权的地方，不要让恶人当道。教会里面要充满侍奉上帝的人，把人带到主的面前，而不是说因为要建了一个庞大的教会，搞一个俱乐部，形成一个组织，这都是错误的理念。好的，我们今天的信息呢，就给大家讲到这个地方。下面呢，给大家留十几分钟时间，我们信息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你也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可以进入这个 YouTube 里面，刘老师讲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全部的内容。好的，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儿，下面。